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44讲，马可14章43至51节，诗篇41，原理的背叛。普杰西牧师，2012年9月30日。翻译王兆峰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体育比赛中，你所属的或最喜欢的球队在场上比分落后的已经无可挽回，可是拉拉队还在那里齐声高喊加油。你呢？
加油，
你行。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就有过直接体会。祝普牧师曾打过校篮球队，有时候教会在教导的时候也在做类似的事。记得我成为牧师之前，我所在的教会就教导过关于今天早上这段经文，说基督徒应该有点勇气，要像这里的那个拔出刀来的门徒那样勇敢。我认为马可在这里非但没有暗示基督徒应该具有这样的英勇气概，而且正相反，马可暴露了门徒的软弱光景，先是离弃基督，现在的做法又与事无补。不仅如此，这段经文可以说也暴露了上述的解释是在说谎，因为这样的教导没有反映出我们人的本性和光景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神的话。说话之间，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与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文士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的带去。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，便与他亲嘴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这是成就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，门徒们都逃走了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。一上来，马可把仇敌的名单列了出来，犹大、大祭司、文士们派来的打手们。一方面我们吃了一惊，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在前面的那些章节里知道了不少。出来与弥赛亚为敌的，其中有自己亲密的十二个门徒之一，刚才还和他一起吃于月节晚餐的犹大。令人心寒的是，他是这次逮捕的主谋。他事先告诉兵丁们的暗号亲嘴一字，也就是浪子回头比喻里，那位父亲远远地看到回家的浪子时，跑过去与激动的和他亲嘴的同一个字。犹大用的就是这样一个暗号来出卖金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耶稣。另外的那帮人则代表了整个以色列领袖。你若已经认真读过圣经，就知道这是件何等令人痛心的事。神从整个人类里单单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不是因为他们国力强大，不是因为他们品格优秀，而单单因为他喜欢这样做。他从婴儿时开始就搂抱喂养他，直到抚养他成人，从此以后更是爱他，保护他，成为他的神，把他与其他所有民族分别开来。他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他身上，向他颁布公义圣洁的律法，赐给他君王、先知、祭司，只是他赎罪方式。这一切为的是好让他们成为世界的光，反射他的荣耀。然而黑暗降临，这些本应成为光的却出来与神为敌，以刀棒来对付神的受膏者，目的是要除灭他。这群人的出现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吃惊，因为马可曾多次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蓄谋已久。要说让我们吃惊的，应该是在这紧要关头，门徒们都逃走了。这里一共有三组人，以色列领袖们、叛徒犹大和所有跟随基督的人。事实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三组人为什么背叛基督，为什么他们要逮捕、出卖和逃离基督。犹大是为了钱，以色列领袖为了权力、地位、名誉，视基督为威胁， 跟随基督的门徒们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，因为和基督在一起太危险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位。这是这个故事里一个非常奇怪的角色。非但无名无姓，最后还落得个一丝不挂。很多熟悉圣经的人都问过一个问题，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其他三卷福音里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年轻人，因此人们认为此人就是马可自己。不管他是谁，出现在这里一定有目的。这里说其他门徒都逃跑了，这个年轻人却在这紧急关头做门徒们蒙了呼召应该做的事，哪怕是苦难是危险也跟随耶稣。但是这刚出现的希望一下子又破灭了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就跑了。这里的拿住一词也是犹大说的，你们把他拿住同样的一个词，基督也用几次了这个词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店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假如这个年轻人没有逃跑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讲一篇关于基督徒勇气的道，鼓励大家向这个年轻人学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永远跟随基督。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。他们一把拿住他的时候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跟着其他门徒们逃之夭夭，并且是赤身裸体地羞耻地逃走。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以基督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啊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开始以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，结束。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行动，基督求问父神，父啊，求你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一旦得到了回答，他就顺服父的旨意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而这个年轻人一旦意识到危险，就选择了走为上策。马可在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他先是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，这个年轻人愿意与基督的受苦有份，但转眼之间加入了那群没有信心的门徒们，临阵脱逃。马可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没有一个有信心的，没有一个有勇气的，没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，每个人都有罪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出现在马可的这个故事里。马可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当初亚当在乐园里的故事。这样说听上去有点离奇，但这个故事的确发生在一个园子里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园，注马可福音里只说是名叫克西马尼，但约翰福音十八章描述的比较详细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。查了一下资料，克西马尼是橄榄山上的一个园子，因此一般大家都称之为克西马尼园。背叛的场所就是这个园子。最后那个年轻人赤身裸体从园子里逃走。这也正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初亚当犯了罪之后，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，便想躲避神，最后从园子里逃了出去。这里的对照是基督与其他人，特别是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们，无人能够坚忍，人人都逃跑，唯有救主一个人站在那里。其中一个情愿留下披挂，赤身逃走。而门徒们留下的则是他们的尊严，他们把那位呼召他们赐给他们生命的单独一个留了下来。当初园子的亚当被赋予生命，被赐以尊严荣誉，被立为掌管被造世界的王，却被判了造他的神。原罪就是背叛造我们的神，为的是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，背叛了赐这一切好处的神。克西马尼园里的每一人都如此，无一例外。或是出于骄傲，或是贪婪财富，或是为了舒适，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背叛自己对神的忠诚。这不正是我们的父在乐园里做的吗？神造他，照他，让他代表所有人类，要他活在神的面前，凡事荣耀神。然而他却把自己放在最高位置上，为了自己眼里 看为悦目的，可喜爱的，有智慧的，做出了他的选择。他的选择，他的行为，成为他所有后代的选择和行为。这里就是一个例子，每个人都离弃了基督，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了亚当一边，都犯了罪，都被判了神。我们坐在这里的有些人，认为亚当是那么遥远之前的事，那棵树，那个怪怪的故事，怎么会影响我？怎么使我与罪有份呢？但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亚当不仅代表了我们，并且是我们的最佳代表，按神的形象所造，公义、正直。然而在试探之下他失败了。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，每天都和他站在一起，说，我情愿以自己的权力、名誉、财富、舒适来换取神的荣耀。记得先前门徒对耶稣说话吗？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了。你看，他们在这个园子里的确撇下了一切，只顾自己逃命。这就是马可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都能找到自己的身影，不是效仿那个拔刀门徒的英勇行为，而是把基督一人留下作为牺牲祭。这就是福音的真实，就是福音的好消息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和那些敌人一样背叛了神。然而马可福音没有就此结束，因为园中还有一位站在那里甘心情愿顺服父的旨意。他不像亚当，他在园子里与试探征战，现在就要去赴刑场，放弃他的地位权力，来到进入我们的故事。他撇弃了自己的富有，成为人，生于贫穷家庭，加入到这个故事里。这位本来应该配得荣耀应受人服侍的，自动放弃这一切，谦卑自己，为的是要服侍那些一生都在抵挡他的人们。他对父说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这些是亚当从来没有说出过的话。亚当说的是，不是你的旨意成全，而是我的意思成全。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，基督被仇敌拿住，其余的人跑得一个都不见了。后来耶稣也被剥去衣服，不是因为他要逃跑，而是因为他留在那里。他会加入那个年轻人赤身的羞耻，他会加入我们的羞耻。这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 5.21 分。这是我们无羞耻地不惧怕的回到神面前的唯一道路。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不断的失信，然而这位信实的却替我们担当羞耻。你把几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读完之后就知道，这些门徒会站立得住，其中很多人为了基督而死，因着信仰被杀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圣经要我们知道真正的故事。首先，这些人不是英雄，他们和我们一样都需要救主。真正的英雄只有一位，耶稣基督。他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意思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。假如基督像亚当一样，那么我们都必死无疑，毫无希望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门徒们的不幸，看到我们的不幸，唯有基督一人信实。如果说这段经文是拉拉队的话，那么他在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行，你们做不了，完不成，但基督完成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福音被称为好消息。愿我们因着神的美善赞美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举说抵御风暴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 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多江流水，浪淘万象众生。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